我们从一月份到三月份，我们在讲马太福音，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传福音，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如何的来传福音。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就有福音的聚会，看到这个地方坐得满满的，也有很多人信主，我们要感谢主。四月份到五月初，我们讲到的题目就例外的不按照圣经的经卷来讲，我们选了一个题目，就是讲到社会的关怀。本来这一系列的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是在九月份才有，后来呢我们教会里面负责社会关怀的同工们，他们就计划有一个社会关怀的一个 conference， 这样的一个会议，最后呢选时间就选了5月2号到4号，所以我们就把崇拜的讲到的安排稍微有一些调动，就调到4月份讲到社会的关怀。项目同工在计划的时候选了4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讲到对社会的政策，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怎么样来影响。第二个题目是讲到关于堕胎这方面的事情。第三个题目是讲到战争，然后第四个题目是讲到穷人跟有需要的人。很巧的，我们在四月份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员，他希望选别的题目。四月份我们要差遣我们当中的 L 牧师出去，所以我们讲到的题目又转到是以宣教为主，所以真正讲到社会关怀就是三个礼拜。所以我今天我就选了一个题目，就是讲到在我们当中的穷人跟有需要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关怀他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地方，那么美好的一个教会一起的敬拜。我们想到在教会外面，特别是在城中，有许多穷苦困难的人，让我们想到雅各所说，不要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就说愿主赐福给你吃得饱穿得暖，而没有关怀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求主今天让我们从圣经当中多了解，以知道怎么样做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上如何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开始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做一个运动，好不好？请大家都站起来。不晓得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好不好？把手举高高的，然后放下来。啊，好像有一些人不愿意放下来，因为实在伸个懒腰很舒服啊。再举一次，啊，放下来。好，这一次呢，请大家在举手的时候呢，好，请手举起来，不要放，抓住拳头，放松，放下来，再来一次，举手，抓紧拳头，放松，放下来，请坐。不晓得大家在坐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可能我们需要多一些运动啊。一方面是给大家做一点点的运动，一方面呢也是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松开手啊，所以大家这样做了之后呢，大家印象就很深刻。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松开手，但是有些时候我也要承认，抓紧拳头有些时候也很舒服。什么时候呢？生气的时候。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生气的时候你抓紧拳头好像就比较舒服一点。 最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请你啊为我们祷告，我们家里面出一些事情。那我就问什么事情，他说太太被送到医院去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呢，我太太有一天在家发脾气，砸那个盘碗，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呢没法子了，就先生呢就一个需要打一个电话到警察局，警察局呢就上门，然后就把这个太太就送到精神病院。弟兄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其实已经太太进院已经三天，我就赶紧跑到医院去，看到那个太太，她那个时候已经稍微心平气和下来，那我就希望稍微了解一下到底她知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就问她，她说知道啊。我当时就是很生气，我说你向谁生气，对你老公，对你小孩吗？他说都生气，而且呢我生气的时候我没法子控制我自己，所以呢就做这项傻事。他被送到医院，医生马上给他打一针，就让他睡，就睡了一整天，没有到第二天他自己还是很生气，但是慢慢慢慢稍微好一点，到了第三天他想通了就比较好。所以他说，牧师，如果你昨天来看我，我大概那个时候还是很生气。生气会让我们，会带给我们一些相当大的后果，我们要学会放松一下，特别在这个社会非常压力非常紧张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需要松开手。但是松开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别在今天我们读圣经这一段里面，和合本的翻译三次讲到你们要松开手，这个松开手是特别对那些贫穷的人，我们要这样的来对待他们。一个多月前，在美国科学推展的这个中心当中，他们发表一个研究的结果。其中一个发表的就是我们本区哈佛大学这个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啊，公共卫生里面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叫 Jack Sonkoff， 他就提到说，贫穷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他本人的研究就是儿童的健康跟发展。他的报告这样说，他说如果儿童是在家庭压力，然后在社会比较负面的环境的条件之下，他们的大脑的发展会受了很大的影响，影响他们学习，影响他们的记忆，也影响他们语言的能力。然后他继续的讲，他说贫穷跟暴力会对这些小孩子身上不单只心理上的影响，生理上的影响，他说有一些荷尔蒙会影响我们的小脑Hippocampus 那边，然后呢对于我们小脑的发展，甚至呢以后会产生糖尿病跟心脏病。平常我们会想到贫穷大概对一个人可能学习的机会会少一点，或者说因为环境给我们心理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报告说对我们的生理也有同样的影响。 贫穷的人在这种的环境里面长大，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没法子跟一般的人或者说有钱的人可以比得上，所以结果呢，大部分的穷人就常常留在贫穷里面出不来。44年前，美国的总统Johnson， 他就希望与贫穷来打战 ，War on Poverty。他就在国会里面宣告，就希望成立这个 Welfare System， 一个社会补助的一个的系统。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数字，不同的人也会提到到底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成功还是失败。其中有一位是经济学家 Milton Friedman， 他就完全的否定这个 Johnson 总统所提议的，他就觉得这个做法只会帮助只会让这些贫穷的人因为得到社会的帮助，得到国家的帮助，他们就学会懒惰，不从贫穷那边走出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别的效果。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如果大家拿到你的这个程序单里面的夹页啊，就是从新译本里面提到《申命记》15章第1节到第11节，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的经文。在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开4段，讲到对于贫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摩西这样说，每7年的最后一年，你们要施行豁免。豁免的方式是这样，债主都要把借给邻舍的一切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兄弟追讨，因为耶和华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如果借给外族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兄弟，无论你借的是什么，你都要豁免。很简单很清楚的一个的教导，一个的定例。到了第7年，每7年以色列人就需要对于他的弟兄，他的同族人，如果他有借钱给这个弟兄的话，就需要把所借的一笔勾销。有些解经家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一笔勾销呢，还是就是那一年不追讨弟兄的债？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觉得更合理的解释是完全的一笔勾销。等会我们看下面的圣经，我们可以更理解。有经济学家就看到这段经文，就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就说这个是怎么样把财富平均分配的一个方式， distribution of wealth。 在当时候，以色列人刚刚进到迦南地，可能大家都是没有很多的收入，但是慢慢当他们分地之后，在地上来耕种，很明显的摩西就知道以后他们就有一些人就会比较有钱，有一些人就比较贫穷，贫穷的人到后来就需要借钱度日，贫富慢慢就分开悬殊。在美国这个地方， 更是这样。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有钱的人就越有钱，穷的人就越穷。我以前在柯达工作，最近我稍微看一下柯达的消息，就说柯达的总裁去年的收入是1000万，去年的收入 10 million 1000万。我想一下，就是在一个专业工作人员来说，这位总裁的收入是我们的100倍。他用得了那么多钱吗？如果是跟这些蓝领的做比较的话，他的收入是一般的人200-300倍。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收入那么的高，有些人的收入那么的低？当社会有这样的财富不平均的时候，问题就会产生。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后来带来的就是留学的革命，因为穷的人他们实在太辛苦。所以在以色列人进埃及的出埃及之后，快要进迦南地，摩西就已经知道，上帝就已经意会到有这样的问题会出现，他就透过摩西说，你们要怎么样处理这样财富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借钱给你的弟兄，但是到了第七年，你就把借的钱一笔勾销。这样的方式行不行得通，今天很难说，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概以色列人当时候也没有这样做，起码我们看不到这样做的一些的痕迹。可是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在这个地方第二节就特别说，你不可以向邻舍和兄弟追讨。到了第三节，但是如果你借给外族人呢，你就可以向他追讨。为什么对弟兄跟对外族人有这样的不一样？这个我们也是等到最后的时候再谈一下。但是这个原则很简单，你借钱给人，到了第七年松开你的手，完全不追所借的。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在你中间并没有穷人，因为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给你。你只要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的诫命，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做他应许你的赐福给你。你必借贷给许多国的民，却不会向他们借贷；你必统治许多国的民，他们却不会统治你。一开始就说你们中间必没有穷人，如果你们照着我所吩咐你们去做的去做，只要你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个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当时候的一个目标，他们需要这样的来做，因为上帝不喜悦看到社会里面有穷人。上帝在请他们这样做之后，给他们一个的应许，就是他帮他们松开手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的时候，上帝会格外的赐福给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经济的一个强国，他们可以借贷给许多的国民，但是不像别的国家借贷。圣经也说，当你向别人借贷的时候，你就作为别人的奴隶，所以圣经就说你必统治他们，他们却不统治你。所以不单止经济方面成为一个大国，从政治方面 也成为一个的大国。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一个应许。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但是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无论是哪一座城里，在你中间如果有一个穷人，又是你的兄弟，你对这穷苦的兄弟不可硬着心肠，也不可袖手不理，你一定要向他伸手松开手，照着他缺乏的借给他，补足他的缺乏。你要自己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近了，你就冷眼的对待穷苦的兄弟，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你就有罪了。你必须给他的时候，不要心里难受，因为为了这事，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的工作上面和你所办的一切的事上赐福给你。今天上帝再一次强调他会赐福给我们，但是他也理解到我们人对于钱财那种的心理，如果要到第七年把借的债一笔勾销，那我为什么要借钱给别的人？也许我们第一年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借钱，因为第二年第三年到第六年我可以讨回来，但是到了第六年如果借出去的话肯定讨不回来。所以上帝呢就知道他们，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心里面不要有这样种的恶念。我就发现钱对我们是常常会抓住我们，不是我们抓住钱，是钱在抓住我们。有一次有位长辈跟我说，他说牧师可不可以带我去看另外一个年长的姐妹，因为这位长辈他不能开车，所以呢我也很方便就带他去看一个在家里面不能够走动的一个老姐妹。到了那个地方啊，跟他的儿子联络了，因为这个姐妹不能够开门，儿子在那边等我们，我们就去了。后来呢儿子在楼下接我们上去，看了他的母亲之后为他祷告，然后就离开回到停车场的地方。哎，我的车子不见了，他想可能是停在不同的地方，就绕一圈还是找不到之后呢就跑回来，就比较细的看，然后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牌子 No parking or your car will be towed at your own expenses、啊、不可停在这里，不然的话呢就会把你的车子拖走。哎，我一看了之后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但是没法子，怎么办呢？后来就打电话给那个老人家的儿子，他就马上下来，然后带我们开车送我们去被拖的地方，就拿回来车子。但是呢要拿回车子一定要付罚款，对不对？110块。那个弟兄马上就从口袋里面就拿出现金就替我付。那我在想，其实在他开车到我那边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真倒霉去看一个姐妹竟然被拖走啊！110块应该谁来付？牧师是出于好意去探访，没有理由做好事反而要罚款。那如果不是我付的话，是那个另外一个姐妹邀请我去探访的，她付吗？她也是出于好意啊，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弟兄先付了，那当然我去看是他的母亲，他付也是合理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是我是他的话，我觉得不合理，如果牧师来探访我还要付钱，对不对？ 这么想来想去，我就想不出来，总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还是那个拖车公司明明的害我。那个弟兄就很快的就把110块拿出来交给这个拖车公司，我就马上从口袋里面找一下，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只有40块，我就马上把40块交给这个弟兄。第一呢，就是40块是我仅有的，第二40块差不多就是110块，三分之一，那我付三分之一还是合理。弟兄后来也就接受了我40块，后来我就送这位老姐妹回家。回家的路上其实心里面很不舒服，本来已经想好这个探访之后靠近中饭的时间就带这个老姐妹出去吃个中饭，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我们两个都没有心情吃饭，没有想到吃完饭谁付钱，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姐妹带回去，送她回家之后呢，我就回到教会。回到教会心里面一想，不应该那个弟兄付那个70块，所以后来呢就马上在教会里面找了一个支票写下70块，然后呢就寄给这个弟兄。我告诉你，之前那个早晨那110块那70块对我来说很难受，总是觉得不应该付这个钱。可是当然后来当我写了这个支票贴好邮票寄出去之后，我心里面反而是轻松了。这个故事最后到了礼拜天，这个老姐妹过来看我，她说牧师啊，有一点点东西要一定要给你的，他一定要塞给我，我拒绝也拒绝不了。后来回去一看，这个姐妹110块她要全付，所以我占了40块。没有，我40块后来看到这个弟兄也就还给他。本来是一件非常三个人都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松开手，其实大家都好过。我鼓励大家想一下，学会松开手帮助别人，不单止当你松开手之后你自己觉得舒服，对方也受惠也感谢。然后圣经说神要赐福给你。这段经文多次的提到提醒我们，第七节到第四节，不可以硬着心肠，也不可以袖手不理。到了第九节，心里面不可以起恶念。然后到了第十节，你心里不要难受。神都知道，钱在我们的身上抓得紧紧的，但是当我们放手的时候，钱在我们身上的抓紧就失去它的功效。第十一节，既然在地上必有穷人存在，所以我吩咐你说，你总要向你地上困苦和贫穷的兄弟大声援助之手。和合本总要向你地上困苦贫穷贫乏的弟兄松开你的手。我们最后有五分钟，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前面第三节第二节我们就提到，上帝开始的时候要他们这个放过所有的弟兄，放过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对于这些外邦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原因？我想了很久，我相信第一个原因是上帝知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不容易，所以先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做，先对弟兄来做，可能以后对外邦人我们也需要这样做。 第二，他要以色列人知道，进到迦南地，一定要跟外邦人分别出来，弟兄跟外邦有分别。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在当时候就会学会这些迦南人他们的风俗。所以呢，上帝在那个时候特别提醒他们。可是到了第十一节，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 ，NIV， 他就说你要这样做 ：toward your brothers and toward the poor and needy in your land。换句话，有可能就是不单只给对你的弟兄是这样，而且对地上所有贫穷的人，你都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详细再看的话，第二节的定规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第三节没有说你一定不可以赦免外邦人他的债，只是上帝没有这样的要求。到了新约的时候，有人来问耶稣，我应该怎么样做？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就是爱人如己。那个人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那个字就是在第二节那边所用的邻舍。耶稣说，那个逆位人看到有人 被打得半死走过了，祭司看到又走过了，乃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就停下来。你说谁是那个人的邻舍？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很明显邻舍的定义不再是只是弟兄，乃是包括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所以我相信这段话，我们要松开手，不单只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对于社会里面的人，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来做。要做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问题就是世界上面有那么多的人，我都可以帮助他们吗？对，帮助不了，但是你就帮助你看到的就好了。你看到的他有需要，你就帮助他。我怎么知道如果我帮助他的话真的钱是给他，但是对他有没有一些反面的伤害，包括让他学会怎么样依赖别人？有可能这个也是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我每一次开车经过 Lwife 二号路，常常就有人站在那个地方红绿灯面前，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他就在那边呢，就要你给他钱。我每一次看到我心里面都不舒服，但是呢我也不愿意给他钱，因为呢我给他就鼓励他继续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也不晓得他拿了之后他做什么事情。那我宁愿呢我就把钱就捐到别的地方，但是有时候我心里面想，这个是不是对这个有需要的人是硬着心？有一次我跟我大女儿谈到这件事情，她就说，爸爸，我是这样做，我每次到超市买菜的时候，我就看一下有什么的罐头是比较便宜的，是 on sale， 她就多买一打的买，然后放在车子里面。他说每一次开车碰到这类的人，他就把窗门饶下来，然后呢就把两罐就交给那个人。我想我的女儿在这方面做得比我好。不是说我这样做不把食物不把钱给那个人没有原因，但是我怕如果我经常这样做的时候呢，我的心学会刚硬了。我发觉我的女儿她的心比我柔软。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帮助印尼因为海啸的缘故这个无家可归，或者说中国最近这个下雪下雨，这个火车都停了，很多人停电， 那也是无家可归。那我需要把钱来帮助那些人，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们的钱是不是可以到那个人的手，还是政府还是某某一个机构把钱就拿去了？有可能。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有智慧，但是我们总是要记得，不要给自己有很多的借口，心里面就刚硬。所以我会这样说，可能刚才提了几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无论你怎么样做，总是要学会松开手，帮助贫穷的人。圣经说，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个贫穷的人在上帝那里告状的话，罪就临到我们。其实这段经文也有它更进一步的含义。这个豁免年到了后来，耶稣就引用这段经文，耶稣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被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这个贫穷的人，我们心里面贫穷，我们灵里面贫穷，可是主耶稣来就宣告上帝的喜年，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上帝这样对我们，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我们对我们的邻舍，我们需要报什么的态度？最后一页经文，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有圣经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准备来，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第七节讲到哥林多的人，他们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都非常的满足。 Lexington 的教会有人说，我们的知识是第一流的，我们的头脑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在爱心、在词汇的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做？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得到富足。今天我们是富足的人，我们需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让我们从富足里面往贫穷的方向走，松开手，让别人的贫穷因着我们的慷慨，他们成为富足。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不单只顾自己的事，也常常要顾别人的事，特别是顾我们周围这些有需要的人。愿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你的心就得到喜悦，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这个国家， 这个的地方。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唱。